接下来是证道的时间。今天杨长老证道的题目是福音的破洞，引用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2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14到21节，翻到了，我们一同读一遍。路加福音第四章14节，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福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早上的这一个题目是取自于一本书，这本书是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的总裁叫做 Richard Stern 写的，英文名字叫做 Hope in the Gospel， 好像还没有到书局还没有发行到书籍，但是我自己有后门就拿到一本他所写的书。 Richard Stern 在这本书里面谈到他自己怎么从一个大总裁的身份成为世界宣明会的这个总裁。世界宣明会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基督教援助这个团体嘛， Humanitarian Organization。在世界各地他就做了很多很多不同扶贫的这种的工作。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最近在新加坡我们知道有一对夫妇他们去分发的一个 Chick Publication 的小单张，然后最近被告，然后被定罪，被判坐牢几个星期啊，没有那么短坐牢八个星期，那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新加坡有史以来第一次引用反颠覆法令，就 Anti-Sedition Act， 第一次被引用这个法令。而且他也挺衰的啦，就是他在 aware 的这件事情后发生的这个当儿，就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讨论这样 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刚好被中。然后有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得代祷的，就是我们的许多人所认识的陈德明教授当然他最近身体很不好他有肺癌，他也有脑癌但是他也面对各种各样的考验，因为他的书店 Techman 的 Bookstore 就是这对夫妇在辩论的时候抗辩的时候说他这个东西是 Techman 都有的卖，所以他的有关当局就跑到他的 书店去收到许多同样这个出版商发行的小小的这一个单张，所以他现在还在等不懂是不是有一些会不会被提告等等，所以他就是真的是身心方面都面对许多许多的考验，所以在这一方面要好好为他祷告。上个星期我们第一次在正道堂聚会的时候，他就坐在后面嘛，跟他太太，然后走回去的时候，我看他的脸色真的是很不好，真的是面如死灰的那种样子。所以这是上帝在这一个时候愿意让他经历的考验，所以我们要为他代祷。这一件事情就令我想起了我自己跟 Chick Publication 以前所认识的情况。这个出版商是美国非常基要派的一个宗派所发出的小小的这个单张，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以漫画型的方式来介绍福音， 但是他除了介绍福音以外，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课题。其中以前当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十多岁中学的时候也有发过同样的这种的单章。他的单章以前是比较专注于攻击罗马天主教会，所以他攻击罗马天主教会，然后在最近就开始有很多攻击回教徒的这一种的漫画。他在攻击罗马天主教会的这个当儿，他就提出了许多有关教皇是什么什么的啦，或者是他是魔鬼的化身啊等等之类的。当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单章说，罗马天主教有一个非常秘密的一个团队，是神父来的，就是三更半夜会跑到坟墓去把小婴孩的尸体给挖出来，然后做一些什么仪式之类的啊。这个单章就讲这样的事情。当然这对夫妇被告其中他所分发的那种单章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所以他被告不是因为他把单章传给回教徒而已，他也有传这一种反罗马天主教的这种单章。所以当 Tatman 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赶快去搜他的书店嘛，他就叫那些同工们去搜，他们就搜完了，我跟他报告说没有了。谁知道有关当局来的时候，又搜出有11个不同的富有争议性的这个话题的这一个漫画单章。而按照我们国家的法令，拥有这个单章本身就可以被定罪啊，你不用发出去。我们在这方面是挺特别的，好像你拥有毒品啊，超过某一个位数，你就是被当成是毒贩，管你是自己吃也好，有没有卖也好，按照法令底下你就是毒贩。所以在这一方面就让我们看见，其实许多人对传福音的这个概念是有跟我们有一些时候传统的想法是挺不一样的。刚才罗牧师在说你们已经开始一个怎么传福音的这种训练，我们就看见其实在我们国内或者整个世界，许许多多有关福音是什么一回事，传福音是什么一回事，有许多不同的见解。这一对夫妇是从一个叫 Berean Church 来的，这个教会崇拜的会众大概25个人左右，所以属于小的教会。我们也在报章上的报道也看到，记者也说在新加坡具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宗派的教会，这一间教会也不属于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因为那个比较大宗派在那里。我们现在许多基督徒就是看到我们的整个国家，我们整个社会，整个世界里面对于信仰本身的定义其实是有极大极大的差别，特别在福音这一方面。所以今天早上要探讨的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或者有关福音的定义是不是有一些破洞在里面，或者是不是一个健全按照经上的看法，福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好，我们把圣经打开，在刚才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着你的大恩大爱，我们能够聚集在这一个地方。求主赐给我们谦卑可受教的心灵，好叫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这一件夫妇被告的事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会极大，就是因为他一被告的话，就有好多人写 email 问我说，我个人对这一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加坡在政治方面、社会环境方面都不是一个纯自由的这种情况，他在后面很多时候他都有某一种的信息被传递出来。所以当政府引用反颠覆法令来告这两个人的时候，就是一种的 signal， 是一种的信号，特别在这个 aware 的事情后面，就是政府要国民再一次的清楚 认定说这个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或者许多宗教的一个社会，而且在传教的当儿当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一件事情。这我个人是能够体会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一次在红山区做那个清理垃圾物的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跑到那个楼台那边就去往外面去看嘛，因为你知道在这个政府主屋它外面其实是鸟语花香的，很漂亮的，有蝴蝶飞来飞去，但是在这些比较贫穷的人的家里面有一些是脑筋不大正常，所以是真的是很糟糕。我就看见楼下有一户人是福建人，就是因为也是那个贫穷水平底下的啦，就一伙人就聚集在那里谈天说地的。其中有一个年轻人我看顶多16岁左右，他们就在那边闲谈，然后就有一组印度的年轻人就从前面走过，他们是要去踢足球，因为拿着足球一伙人在走。突然之间这一个讲福建话的年轻人就用福建粗话骂他们，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就骂他们。然后那一些印度人就看着他说，欸 brother what 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你骂我？然后这一个年轻人就说什么你调戏我的妹妹什么之类那一类的东西了。那我就挺给博的，就跑下去看发生什么事情。你就发现其实这一个年轻人就用一贯性的种族歧视的这种话语来骂他，然后后来他的家人包括那些成人也加进去，就是乱骂一场。还好这一些印度年轻人就不是太过在意，就是他就走掉了。他走了以后，这一家人还在那边喋喋不休的一直在骂这些死印度人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所以我就从这里就突然间发现到，其实我们的社会是挺弱的，就是很脆弱，但有很多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我能够体会到有关当局在这一方面的看法。而确实这个 Chick Publication 里面所说的一些的东西，那个挑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也令我想起了许许多多有关于传福音的这个事情，有关于福音我们社会，我们整个教会，整个世界潮流对于福音这一种的看法。我们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一件事情，或者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我们所说的这一些神学理论，我们所常常用的一些字眼，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运动或者一种理念所带来的一套整套的一种次文化。特别是在归正福音里面，我们这一些人我们所说的东西当然是给归正神学影响寄生的。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好像谭崇荣牧师常常讲的，在整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就起了许许多多不同的运动，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归正运动。归正运动就是把教会从罗马天主教分出来，然后归正运动本身也有许多不同的运动。近期影响比较深的运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灵恩派的这种运动，因为我们常常提这样的事情。但是其实有另外一个运动也是很大的运动，就是福音派的运动 Evangelical Movement。福音派的运动其实是在灵恩派运动差不多同时发起的时候，福音派的运动跟培里是挺有关系的， Billy Graham 很有关系，就是 Billy Graham 就跟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校园团契运动就非常注重于传福音的这件事情。然后刚好在那一个时候 Billy Graham 冒起的时候，也是媒体发达的时候，所以 Billy Graham 就成为跟他一伙人就成为当时最会利用影视，不管你是电视也好电台也好，这一类比较先进的方式来做大型传福音的工作。大型传福音当然不是从他开始，以前 D.L. Moody 啦George Richfield 这些人都有，而且是没有 microphone 的时代，在大声的喊，就是可以有上万的人参加的那一种的时代。但是到了 Graham 的时候，他们就更加仔细的去看怎么样来传这个福音。所以福音派对我们的影响是很深很远的。 所以我们很多人，你问基督徒说你当做什么的时候，他跟你讲传福音吗？当然是传福音嘛。这个是很根深蒂固的一种概念，就是基督徒一定得去传福音。而里面也有许多的理念，例如说当你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是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呢？从福音派的角度来看，我们用四个属灵定律啦，还是什么的来跟你讲，讲完以后就问你，你要不要做认罪悔改的祷告，然后你祷告以后就说 OK 好 congratulations， 你现在在天堂有份。然后福音派的下一句就是，你不用等到你自己成为圣人，你要立刻跑出去传福音，因为安德烈就是这样，安德烈跑去找他 的弟兄。所以福音派的理念就有这一种，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只要传福音就对了的这一种的概念。当然这也就带来了教会 的发展，而变成了许多教会蓬勃发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一些的术语，例如说我们说你不传福音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死，不传福音的会是死的教会，这种术语其实你追根究底，它是跟福音派既有关系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活得更久的时候，我们就被许多这一种次文化影响，我们也很多时候没有好好去想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如果你问这一对被定罪的夫妇为什么你这样子做，他一定跟你讲说 我要广传福音嘛。他们的抗辩其实是很弱的，他说我去分单张的时候，我没有看那个单张是什么，我就乱分一场。这个是很难被人接受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单张是漫画，漫画是很好看的，你到香港去哦，哇，到处有人在看漫画，这种次文化是很吸引人的。 Trick 的漫画是很好看的，所以我还记得我中学时候看的那一些嘛，那个画面是什么我还记得，是很恐怖的，一个 baby 跟你割成一半的那种画面，血淋淋的画面。所以这对夫妇一定跟你讲说我是要做传福音嘛，所以不管怎么样传福音也好，这一定是对的。当 Richard Stearns 世界宣明会的总裁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提倡说我们所认识的福音，现在所认识的福音是有破洞的，因为我们被许许多多的因素给影响。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嘛，有一间教会就请我去做布道会的讲员。之前的一个星期他们说他们要有一个总彩排了，就叫我去看了一下，问我有没有什么意见。我就坐在那边看年轻人去负责的这一个布道会，他们就两个人在台上做主持嘛，我就发现他的讲词哦，全部是一字不漏的写下来，所以就好像在做节目这样啦。那个女的说大家好，那个男的就说大家晚上好，就按着台词来念。当然这个是无可厚非的，这可能他就不敢上台是什么的，不要紧。但是我就发现他在整个布道会里面用了许多基督徒惯用的这一个言语例如说两个人说何萨那归以自靠上帝，然后另外一个男的就说何萨那，然后两个一起叫何萨那。然后当他问我意见的时候，我说你有没有问你自己，当你用何萨那这三个字的时候，你当然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新来的朋友他知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就你看我看你，不过在教会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吗？你说赞美主和萨那什么的，我说赞美主还 OK 了，和萨那是很少人知道你在讲什么的。他说 OK 我们去想。等到下个星期真正布道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用为和萨那的这个字，所以从上面到下面一直和萨那，这个哈利路亚什么很多我们惯用的词句，就是改不过来，就是我们非常有这一种的惯性来想传福音的这件事情。 Richard Stearns 就从路加福音第四章再一次的要我们重新来看我们所传的福音本身是不是有缺一个破洞，是不是因为我们受了不同的运动、不同的宗派、不同的神学理念、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影响，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有破洞的，是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只要传福音那就是我们的职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魔鬼试探以后开始了他的圣工， 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从他的家乡开始他的事工，就来到了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入会堂念圣经。他所念的经文取自于以赛亚书第61章，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只差了一段一或者是一句经文。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什么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给执事，然后主耶稣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换句话说，当主耶稣开始他的事工的那一段时期，他引用以赛亚61章来宣告福音本身的性质。以赛亚61章还有一段，就是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或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一段下面一句是路加福音没有的，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这些都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对福音的理解，或者主耶稣认为他自己使命本身，到底他要传的这个福音是什么一回事，是从以赛亚61章论到弥赛亚这一方面的经文里面。首先主耶稣所说的就是福音是完全跟人有关系的一件事情。乍听起来好像当然是跟人有关系了，这种讲起来有什么用，但是福音今天传福音今天很多时候已经跟人没有什么关系，它跟运动很有关系，两者是有分别的。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见他的对象是人，各种各样的人，贫穷的人，被掳的人，伤心的人，瞎眼的人，受压制的人等等。他是福音是以人为本，是以人作为对象的一件事情，不是以运动或者其他东西作为对象的一件事情。你说到其他东西，其实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他有其他的宗派，其他的想法，例如说有些人认为福音能够 heal the world， 就是能够使环境变得更好，所以传福音跟环境很有关系。或者有一些教会认为教会本身传的是一个美好世界，跟动物有关系的，所以你不要虐待小狗小猫什么什么等等的，所以我们教会是帮助小狗小猫的。我还记得在我好像是给农牧师看过一则新闻，在台湾他们有为牛祝福的这种仪式，这个农村里面的那些牛，就是天主教神父去祝福这个牛，他好像这个工作就是牛是上帝所爱的其中一部分。不是的，传福音是跟人很有关系，它不是跟环境有关系，不是跟其他的动物有关系，它是完全跟人有关系的。它不单只是跟人有关系，而且它是跟爱人有直接关系，就是跟不是只是一个运动而已，就是因着爱所以跑去做这样的东西，就把福音传出去。这个在经上是一致性的，它的基本原则就出自于整本圣经的第一章，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26第27节，因为只有人才是以什么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只有人才是以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单只是因着人的关系，它更加是因着爱人的关系。在这一点我已经进到一个非常敏感的这个地步，因为很多时候教会说我们一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不管你是信主多久了，不管你是好人坏人是什么了，只要你传福音就是了。所以就造成了运动本身是很重要的，我们就去 做这一个运动，我们去有这一个活动，所以就变成了运动比爱人更重要。哦，你就常常看见这种现象。我自己比较不大理解的，很多时候就是在这一个布道会的时候，如果你有大型诗班参与，或者有任何诗班参与，我常常观察的一件事情就是诗班的指挥非常非常在意他的诗班是不是唱得很好。我所遇见的最莫名其妙的一个布道会，就是布道会是七点半开始的，所以你看七点十五分就有人陆陆续续已经来了，但是诗班一直念到七点二十九分，就是在新朋友的面前诗班还是在那边念，那个指挥还在那边很气，你们唱得不好，这个什么不不不不，那些来的人就很莫名其妙，这是什么意思？然后等到整个七点半主席开始的时候，诗班才快点散，做鸟兽散。然后后来到他们出场的时候，又再来一次，那个指挥就再来一次的指挥。我那个时候就在想，你这样子做到底是因为你的诗班很重要呢，还是你传福音很重要？在这一点方面，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因着教会的团体、教会的运动等等来做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或者做教会的工作。在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许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在历史上面你就看到例如说十字军的这种事情，十字军我们去征服其他的地方，为了主的缘故去征服，那你到那个地方就把人全部给杀掉，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跟他杀掉，因为这是主嘛。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传福音它能够变成那么偏激的一件事情。这一对夫妇在分发单张的时候，大概也是在想，我管你什么，我只要把福音传给你，管你接受不接受，我硬硬塞过去就是了，这我的工作就是这样子。忘了其实福音不单只跟人有关系，它还是跟爱人有关系。当我们在这一方面没有好好的看出我们思路里面的这个破洞的时候，就会造成许多挺莫名其妙的事情。刚才提到陈德明教授，他常常跟我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原本是长老会的，而且是在赤罗第八大那边那一间长老会，不要跟你讲在哪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其实是很热心的，很想去帮教会做很多东西，也确实做了很多东西。他的父亲是一个挺出名的长老会的长老，过世的时候已经94岁。我是他的最后一个朋友，因为我帮他翻他父亲写的讲道集。他爸爸是一个挺了不起的一个人。陈德明教授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的教会的长老跟他讲说，年轻人，我们要传福音，你去负责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他就去做，他就负责英语的这个事工，又跑到教会外面去招人嘛，对不对？全部把很多人带来，就一下子就做得很大，就很多人来教会。然后有一天，那个叫他负责的长老家过来说 ：“Young man, come here。”他说：“做什么？”他说：“你这个做法不对。”那什么不对？他说：“为什么我们教会有印度人？”陈德明说：“你在讲什么？”他说：“我们是 Hokkien 教会 ，OK， 我们不要孟加拉在我们这边。”我们是福建教会，我们不要有印度人在我们当中，所以你要叫人来，你要去叫华人，你不要叫印度人过来。哦，陈教授就说，你跟你的理论可以去 fly guide， 他就离开长老会，跑到灵恩派教会，然后在灵恩派教会里面沉沉浮浮了一段日子，才回到唐牧师这里来听到。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一种的概念。而我本身也经历了许许多多这样同类的概念，因为我是方言教会长大的，海南教会，所以常常就听到我们海南人所说的话，就是囊囊，就是我们的人，这个是不是囊囊，他是不是我们的人？所以这是华族的一种的特征，你懂吗？因为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在一间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教会挺小的，大概80多人，就各路人马啦，反正是华人都在。我发现每一次有新人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就积极来，这个人是不是 B 国际，台湾来的、香港来的、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中国大陆来的？第二是讲什么话的？他是什么福建人、闽南人、上海人、山东人什么话？就分得很快，你懂吗？然后分了以后，每一次我们聚集的时候，不管你是 包饺子也好，包霸掌也好，做什么也好，你就发现很快的他们就分成他各路人马。哦，这个香港人就在这边，这个台湾人就一直在这边讲台湾好，台北好，台北庙，那又不见得你回去台北。就然后新加坡人、马来西亚就哩啦啦的分，我们就在这一方面分来分去，因为我们不认识福音本身，是因着人是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不管他是黑人、白人、brown 的、chocolate 的还是什么的，他都是以上帝跟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要爱他。当我们不这样子做的时候，我们当中就出现了许多莫名其妙的事情，也跟外人不能够理解。才昨天我跑到一个地方去讲有关于社会前途政治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一群人是年轻人，他们在搞一个年轻人的国会，是个很奇怪的事情， Young Parliamentarian、就是他们来想一些政治问题啦，什么等等的，挺不错的啦，就是鼓励年轻人在往新加坡这一方面怎么去想。他们就自己来一个什么选举，选出一堆人，他这个是一个非政府团队所做的事情，大概有50多个挺聪明的年轻人在那里。其中一个女生就问了一个问题，她说，杨先生，你是做这个什么人人家园这种工作的，我想请问你，你对外新加坡人对外劳的这种待遇有什么概念？当然那个讲座不是基督徒，不是基督教的讲座。从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为为什么有那么多歧视的事情。然后因为我说人人家园是基督教的团体嘛，对不对？所以在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教会不做代级，为什么你们教会没有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我就曾经听过一个从云南回来陈来荣医生在我们教会里面讲到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们啊，整天在谈建堂，建什么幼稚园什么，为什么就不建你建这一个宿舍给这一些被欺压的外来劳工来住，为什么你就不把钱放在那边去？他说，我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因为如果你盖的话，你们的领导人一定说，哎呀，这些 Bangladesh 人一定偷我们的电脑，哎呀，他一定会非礼我们的孩子什么什么等等。陈来荣医生在我们讲台讲这样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话，但是他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它变成一种运动，变成一种活动，我们忘了其实经上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跟人有关系。特别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当你说你爱上帝的话，你一定是要爱人的，你不爱人的话，看得见的人的话，你就不要乱讲说你爱上帝，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约翰在这一方面真的是非常一针见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福音本身的动机一定跟爱有关系，而且不单只跟爱有关系，它是跟爱以上帝形象跟样式所造的人既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鼓励人传福音的时候，我想有些时候是，如果你一直想说我爱人我才传福音，我大概永远不会传福音。我想有些时候从技术上来说，你是可以鼓励所有的人参与这样的活动，但是主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到后来，它必须是一个因着你心里面爱以上帝形象所样式所造的人而作为出发点，要不然的话它就变成一个毫无意思的活动。我在这一点上面我可以讲很久很久，我再提出一个例子。我认识一间教会，他们说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是缅甸人，所以这一间教会每一年在这个时候啊，六月的假期时期就会组织短宣队啊，所以就如火如荼的来一个短宣啊，什么我们每个人跑去缅甸去送米也好，送饭也好，去传福音送圣经也好。而且这一间教会常常有这个大型的见证会，就是那些人回来的时候说，哇，感谢主啊，什么我们在那边啊影响很多人。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做牧师的，他说因为他曾经到他的神学院做一个讲座缅甸，他就可以影响整个缅甸的前途，影响整个缅甸的前途，哦，他这样子讲。但是这一间教会其实在傍晚的时候有个缅甸崇拜，傍晚的时候，那个，主要崇拜是早上嘛， 缅甸崇拜，我就认识缅甸崇拜的负责人。我问他说，诶，你们教会怎么支持缅甸崇拜？他说没有嘞。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的主任牧师长老支持，全部没有一个人一次都没有来过，他就把整个崇拜丢给我就是了，一次都没有来过。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到底是爱缅甸人呢，还是爱缅甸这个活动，先短宣的这个活动？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因着活动就冲来冲去，但是严格的说没有一个人是爱缅甸人的，所以就变成一种非常怪异的这种情况。你说到缅甸短宣每个人都去，你说星期天傍晚七点的时候他们缅甸崇拜就没有人要来帮忙，因为哦，明天要上工啊，要上学啦，要什么什么的。所以从这里看到我们在福音有这一方面的破洞。第二，主耶稣的福音必然是跟真理有关系的。在成本圣经里面，当主以自己上帝的儿子第一人称的时候，他都是以真理这一方面来表现自己，而他所引用的经句是上帝的话语，有关乎于真理的是既多的。特别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而不单止如此，主耶稣说，求主以真理叫他们成圣，而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的福音在这一方面跟其他的宗教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基督教的福音把真理提升到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步。真理这两个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也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宣称他就是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的本体。就像 Dr. Low 问我 Subjectivity of the truth in person himself， 这个是 唐牧师自己套的一个字，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理念，就是主是真理，所以福音跟真理是极其有关系的，因为他就是真理。再回到约翰一书里面，你就看到约翰常常用的字就是真理的灵。他说我们这样子做，人就知道我们认识真理。所以真理跟福音是直接有关系，不能够脱离的这件事情。而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而在传统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我们要研究真理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从学术性有很多的这种的研究，神学院也好，神学讲座也好，我们要研究真理，所以就变成我们在一起在谈真理的这件事情。但是我们的破洞在哪里？我们的破洞恐怕是在客观性的真理 Objective truth， 我们所说的是不是就是真的，在这一方面的敏感性。我认为这是我们传福音的破洞。所以很多人认为我只要传福音，不管讲什么，不管黑猫白猫也好，只要能够有人传福音就 OK 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在教会里面，在运动里面，我们常常有夸张或者夸大的这一种的情况，而这是比比皆是 的问题。打个简单的例子，新加坡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有一个叫做 Christmas at Orchard 的一个活动，就有许多教会，特别是灵恩派教会所发起的一个运动。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常常告诉人说，哦，因为这一个整个乌节路在圣诞节的时候就已经被属世的什么气氛啊、魔鬼啊什么的全部给占领了，所以基督徒必须要去重占这个地方。我们来个花车表演，我们来个街头表演，我们把所有的教会什么什么的。当我们看那个宣传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讲得很好啊，就是说哇，他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全世界有多少的游客会看见这个东西啊，所以你们教会应该多多支持啊，把钱捐过来，然后我们就做这样的事情，为主做见证。因为理由即说在圣诞节的时候乌节有那么多多多人，真是这样子吗？我现在有一位同工，他以前是做 Christmas at Orchard 的全职同工， 我就叫他过来，你跟我讲那个情况是怎样？他说没有，很惨的，没有钱的，我们常常要跟人家要钱啊。其实有几个富翁在后面顶住，如果教会是没有出钱的话，就这些人就知他不要包，来一直顶，一直顶，一直顶。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够顶多久，但是讲起出来的时候就说不是啊，这个很多人啊，什么什么等等。我曾经跟一位牧师上过电台节目，谈婚姻的这个问题，牧师外来的牧师。谈完了以后，我就有一天比较好奇，跑到那个牧师的 blog 的 website 那边去看，就发现他竟然宣称他在电台里面讲的东西影响至少六万人。六万人怎么知道？因为统计数牧师说大概有六万人在听这个节目嘛。他说哇，这个主的信息已经传到六万人当中，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理吗？我觉得答案不是，因为那天谈的跟福音没有什么关系嘛。所以这一种夸大其词的文化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它跟主耶稣所传的真理是没有关系的。当我们不注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因为它跟主的真理没有关系，所以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很难预测的。你到后来可能人就看不起你的福音，因为你所讲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真的。而更严格的说，当我们靠近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事情真假的这一方面有更高的这个敏感性。当牧师常常用的例子就是眼睛的这件事情，因为眼睛很敏感，所以既小的灰尘都不能够在眼睛里面，你都必须要把它给弄掉。真理也是一样，当我们越靠近真理的时候，我们就越不能够容忍有假的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大的难处，非常困难做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要常常敏感于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讲的东西，我们所行，我们所思，到底是真或者是假。但是福音因着它是主所传的，主是真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应当跟真理有关。所以这一对夫妇，当他传 Chick Publication 罗马天主教神父三更半夜跑到坟场去把婴孩的尸体挖出来做什么魔鬼仪式，是真的吗？还是你是讲起来很好听吗？讲反正攻击他们，乱攻击一场也不要紧，是真的吗？是不是所有的回教徒都是恐怖分子，所以他们全部应该去死？是不是真的？当然答案不是啊。所以我们不要因着运动的缘故而曲解这个真理，因为福音本身就是跟真理既有关系的一件事情。第三，福音不单只是因着人而爱人有关系，福音不单只是跟真理有直接挂钩的关系。在这真理底下，我个人认为福音还跟许多社会上的不平的情况既有关系。在这一点我是跟 Richard Stern 的想法是一致性的，就是福音特别跟贫穷人有关系，福音是特别为贫穷人所设立的一件事情。因为福音跟真理有关系，真理本身跟完美有关系，而我们现在的世界是因为已经是堕落了，所以是不完美的。所以福音要我们回到上帝的道里面，回到这个完美里面，所以自然而然就跟所有不完美的事情有直接的关系，特别跟穷人方面有关系。所以主说，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我差遣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自由。这一些都是凭公义的情况，就把不义的事情给弄平。首先贫穷的人，然后被掳的释放，医治瞎眼的，而以赛亚书说医治伤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换句话说，福音本身不是给你传了要那个人信主就是这样子那么简单而已，而它跟社会不公义的事情，跟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是既有关系的。它不是口传而已的一件事情，而是跟我们所做的是既有关系的。 Richardson 说，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没有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或者作为的话，那你所传的福音是有一个巨大破洞的一个福音。正如雅各所说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件事情。我最近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当然是因为工作的缘故。当我们看见世界上贫穷的人的时候，他贫富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所以我很难想象上帝要他的子民好好的就坐下来，好好的就这样子过我们的一生，那么简单而已。我很难想象是这样的事情，因为贫富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太大太大了。更重要的就是经上的确是以这一方面来挑战我们。我想今天坐在这里的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是中产阶级的、哦、我知道你们有人没有，我穷得要命啊，家这个包给一毛钱都没有。我跟你讲，你凡是住在新加坡的，你都已经算是世界上挺有钱的一族了，因为你一开你的水龙头，你就有白开水喝，而且是干净的白开水。好，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没有这一个情况，就因为整个世界有那么大的贫富差异，福音本身其实是带有平凡的这个功能，因为它跟真理有关系。所以福音一传到一个人的身上，如果这一个人接受真理的话，他必然会为这一些不义做出他当做的事情。经上在这方面的教训真的是到处都有。 Richardson 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从创世纪开始到启示录，凡是有关于穷人的那一个部分，有关于公义的这一部分，孤儿寡妇照顾什么什么人的，你把它给剪出来，剪一个洞，然后你去看你的圣经变成什么一个模样。 Richardson 说，你去弄啦。他就说他就举出一个例子，有一个年轻人神学院的，有一个 project 就去做这样的东西，就去剪到后来那本圣经连站都站不住住，因为整个东西已经都破到乱七八糟了。换句话说，圣经真的是从开始到末了有许许多多呼吁我们因着福音的缘故，周济穷人也好，在社会里面成为公义的声音也好，这一切的一切是不能够被否认的一件事情。所以福音不单只跟真理有关系，它更跟真理里面的不义、贫穷、公义既有关系，它跟诚实既有关系，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跟真理有关系的事情。在这一方面，主耶稣说，所以主耶稣说，富有的人进入天国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像骆驼进入针眼那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主在这一方面的教导是不能够被忽略的。在这一段里面，我看了很久，看了很多年，读到底在讲什么？骆驼进入针眼、传统上有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嘛。他说骆驼进入针眼，针眼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的一个门，那个门的名字叫针眼，然后骆驼要进去要弯腰谦卑。所以主不是说你有钱不好，而是说你应该谦卑，所以不要紧，不要太过害怕，因为你有钱。其实不是的，你再查考下去，你就发现这个是一种传说，耶路撒冷根本没有一个门叫做针眼的一个这件事情。主所讲的就是那么简单，那么直接，就是有钱人进入天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所以当我们有钱的时候，你不要太过高兴，从主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然是因为钱财把我们的视线从主移到我们自己身上。当主这样子讲的时候，门徒问他说，哇，要么搞错，这样子有谁能够进入天国？上主耶稣就说，在人不能，什么？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不要太过怕，还是能的，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福音，我个人认为对穷人来说他是特别能够接受的，因为他穷嘛，他没有出路嘛，他就更加能够依靠上帝。当我们富有的时候，富裕的时候，我们就很难逃得脱依靠我们自己能力这一方面的弱点。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见现在的社会，现在的教会所传的福音 应该是远离经上所传的，因为教会所传的许多福音是富有的成功神学，那是肯定的。所以也找到了一个方程式，来让人既有钱也好，既要过一些放荡的生活也好，既要爱世界也好，也可以同时爱教会的这种方程式。所以我们就看见教会的这种蓬勃的所谓的发展，和幺三最近在埃州滩跟 Eight Days 两个不同的时期出现，你在里面看他的访谈的内容，你就看到这个非常典型的一种方程式。他们已经找到一种的方程式，让人能够同时过两种生活，同时侍奉世界，也能够侍奉上帝，而心安理得的在教会里面蓬勃发展。而他也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有很多人什么什么的，这是我个人的什么什么的。那你这样子看的时候说，诶，他这样子讲好像是的，但是这是他们福音的一个破洞，因为福音本身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主耶稣说，他用膏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和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福音跟人有关系，跟爱人有关系，跟真理有关系，跟贫穷的人、社会的不义这一种的行动既有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要重新思考，当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是为了些什么，而我们自己所认识的福音是不是就有缺口。但是最后我得讲的就是，当我们认识这一种传福音跟贫穷人有关系、平凡等等的时候，可能你就会进入一个更困难的信心的路途，因为是非常难做的一件事情，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要我们舍己，要我们不往我们自己的安危着想，不往我们自己得失着想，而为他人着想。而这也就是圣经的这个真谛，我们所要面对的挑战就会很大很大，心里的一些挣扎也会更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昆明街上走的时候，你就看到街上有乞丐嘛，特别一些小孩子、小女孩就蹲跪在那边，他前面就一张纸，上面写各位叔叔爷爷什么的、奶奶婶婶啊，我家里贫穷啊，没有钱去上学啦、什么什么的，就请你施舍一些钱给我上学什么等等的。那这比较司空见惯啦，就是到处有。有一个我永远忘记不了的，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也是一样，他在前面放一张纸哈，但是他的做法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他就趴在地上大声的嘶喊，就好像有人在鞭他的那种，一直喊，你懂吗？一直喊喊喊喊喊，这是他祈祷的办法。别的人就跪在那边静静的站在那边，这个就不大一样，他就在那边一直喊，一直叫，一直喊，一直叫。当你看见这种情况的时候，心里面的挣扎是极大的。因为你在想，他是不是在骗你啊？来要你的钱。如果他是在骗你的话，那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你后面在想，怎么搞到这样有人在做这种事情啊？世界能够糟糕到这种程度，有人在骗你。如果他不是在骗你的话，那个情况更糟糕。怎么有人穷到这样子，要在街上一直在喊叫的这种情况？那你那个思路就很乱，那我能够做些什么来帮助他？是不是给他钱？是不是是怎么样？怎么去做？所以当我们决意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前面的路是挺困难的。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必然有他的美意，而这个美意有几样是肯定的，就跟传福音很有关系，就它一定是跟爱人有关系，它一定是跟真理有关系，它一定是跟帮助其他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世界有关系的。然后到底是什么呢？那你要自己要去问你的上帝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是没有可能改变整个世界或者去平反整个世界的情况，但是我确实相信上帝因着他所给我们的才干，他 给我们的才能，不管多少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在圣灵的光照的这一个地方里面，我们就要好好尽我们的责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很清楚的教训，管家的这个教训。所以当我想到这个昆明小女孩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够在这一方面帮助她，但是同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上帝要我用我的时间、精力、才干、金钱所注重的地方在哪里。有一点是肯定的，倘若你的一生的目标就是你要好好这样活着就过了一生，这样子就过去，那肯定不是圣经的教训。那有朝一日当你突然间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大宝座，那时候你就知道厉害。当我们好好的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可能就会让我们有非常大的这个决心，非常大的这种改变。最近我发现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叫做 Francis Chan, F-R-A-N-C-I-S-C-H-A-N, 因为时代周刊说现在第三改变世界的十件事情当中，其中一个是 The Rise of New Calvinism, 就是新加尔文主义的兴起。那我就要注意这新加尔文主义是谁嘛，是哪一个人， John Piper, Mark Kriscoff, Tim Keller。 他就发现 Francis Chan 这个年轻人，香港人，香港出世，在美国长大，这个人挺惨的，他妈妈在他出世的时候就过世，然后爸爸就再娶，他12岁的时候继母车祸死掉，爸爸隔年癌症死掉，他就被托养在一个叔叔的家里面。他16的时候，叔叔跟婶婶吵架，叔叔拔出一把枪把婶婶的头脑给碰掉，然后就空枪自杀，所以他是这一种的背景。但是他就在那边长大，现在牧养一间教会。 Francis Chan 的教会募了$2000万来建堂，$20 million来建堂。但是他突然间认为圣灵在引导他走另外一条路线，他就回到教会就说，我们不可以建堂，因为$2000万可以帮助许多孤儿寡妇。所以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他们教会就只租场地，就没有建堂，就一直从事于这一种教会跟外有积极联系的工作。 Tim Keller 也是一样， John Piper 也是一样，这一些新加尔文主义的人，不单指神学上面是非常贵正的，他更加知道说我们应该实实在在的把东西给做出来。我想给 Francis Chan 这一个人要把整个教会的路线给扭转过来，需要极大的这个勇气，但是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盼望我们所传的福音里面没有这一个破洞，巴不得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没有破洞，愿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确实看见这一位主耶稣，这一位说他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盼望这一位主耶稣确实活在我们的心里面。